金山孤影几天休，云锁高峰水自流，万里长江飘玉带，一轮明月滚金球，远望湖北三千里，震到江南十六州，美景一时观不尽，天缘有份再来游。书接前文，
方叔安晃着大脑袋，这才来到王典近前，抱拳当胸问大哥啊，小弟戏不大头鬼，这厢有礼了。
呸！
方叔安，你个绿林的败类，跌云峰的叛徒，你要干什么？难道说还跟本寨动手不成？问大哥呀，你疯了？你怎么说话这么不近人情呢？大哥呀，我可不是怕你，作为朋友相处多年了，我这人呢就心眼好，我打算劝说你几句，不知大哥肯听否？
不听不听，我就是不听。
不听我也得说呀，大哥呀，你现在身逢绝地了，你看东西南北四面八方都被官兵占领了，不久就得拿下你这座中平大寨。到了那个时候，烟消云散，整个山寨就平了，你怎么办？大哥呀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呢？这人办点错事啊，也有情可原，但是不能知错再错，一错而再错呀。大哥，你要能听小弟的话，把你掌中的兵刃往地下一扔，跪地下请罪，我呀一定在我干老面前和包相爷面前多说好话，看着你是个人才，还给你留一个改过的机会。问大哥，那有多好？如果你不听良言相劝，非要动手，你可是死路一条啊！
王冕听完了一阵冷笑，哎呦，方叔安哦，你还有这么好的心啊？哦，完全替我着想，呀呀呸！
你给我滚旁边去！大丈夫宁死阵前，不死阵后，我做了不悔，悔了我就不做。我跟开封府的人是势不两立，也包括你在内，招架我！抡凤翅溜金堂，奔方叔安就砸，把方叔安吓得双手抱着大脑，我的妈呀！连滚带爬是败归本队。等回来啊，方叔安还哭了。
别骂呀，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，这就别怪我不够朋友了。
玉面小达摩白瑞眼眉都立起来了，一看这个王脸这个小子好不通情理，三哥把他交给我。白瑞就跳到王脸面前，王脸，既然你忠言逆耳，我只好用宝刀教训你了，过来。到了现在，王脸没话可说了，轮凤是刘金堂突阵白云瑞，两个人就站在一处。第十个照面的时候，云瑞使了个海底捞月，刀刃朝上，刀背朝下，一碰他的兵刃，王典知道他是宝刀，紧躲慢躲没躲利索，左手就凤翅刘金堂正好碰着宝刀上，耳轮中就听着啪啦啦的哐当，把这躺的头给削掉了。这回挺好，
剩个把在手里攥着，跟擀面杖差不多少。咔！他刚然一愣，云瑞顺手又一刀，擦来来来来，把他正手的鎏金镋也削为两段。往脸一看，兵刃没了，就等于一只大鹰没翅膀了，什么能力也没有了。把他气的，把手中攥着俩把奔白云瑞就扔去了。催娘的肉肉，云瑞一低头，兵刃砸空。王典扑问兵刃架子，一伸手又拽出一条花枪来，啊！不不不，看大枪奔白云瑞。云瑞一瞅，这是一头疯狗啊！你鹰手这家伙都不好使，这玩意儿能好使吗？白云瑞没费劲，擦亮亮亮，擦亮亮亮，擦亮亮，把大枪给削为三段。一开始变成棍，后来成金箍的棒，最后变成擀面杖。王典真气急了，一伸手又拽出一口宝剑来，扑奔云瑞。这阵他方寸就乱了，眼都花了。云瑞稍微一使劲儿，他都不知道怎么还手好了，他就忘记手里拿的是宝剑了。宝剑这玩意儿两面使劲儿，刀一面使劲儿。可他忘了，还使了个裹脑藏头，这要倒了霉了。不用白云瑞砍他，他拿宝剑这一转个可好，把脖子拉了个口子，手左手的两个手指肚被划开了。王脸这才明白，对对，这不是刀，我亮他妈哪门子裹脑藏头的？哎呀，一抖着手，鲜血出来。就在这一愣的功夫，白瑞的刀就到了。刀尖子在前心给他扎进去，在后边就露出尖来。啊！白瑞手腕子一拧个，日朝上往上一挑，当时给王典来了个大开膛，尸身栽倒。白瑞在他身上把鲜血打了当，手提宝刀跳出圈外，高声喊喝：“哪个还过来？降者免死！”群贼就一阵的大乱，群龙无首，可就乱套了。啊！能跑的跑，能藏的藏，就有那么一小部分，就好像野兽一般做困兽之斗。整个院里头就打了交手仗，也没有单对单各对各，就是混战在一起的。听吧，武器的撞击声，人们的嘶喊声，直杀的是天昏地暗，一直打到日头都升起来，这场战斗才宣告结束。宋军整个占领了八宝叠云峰、青松狼牙涧，众人放眼一看，山坡上、大厅里、院里院外草丛之中，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，人是尸骨堆积如山，鲜血流成了沟渠。这场战斗是空前惨烈，有人统计了一下，攻打八宝叠云峰这次打战，双方共死伤了将近2100多人，这是在蒋平的差官队剿匪以来头一次恶战。同时呢，还抓住2000余名俘虏，蒋四爷和徐良招呼军兵和差官队赶紧扑灭大火，维持秩序，把那些俘虏用绳拴上，分批
压下叠云峰。可徐良最关心的是紫面金刚王顺白莲花燕峰，因为打了交手仗又是个黑天，分不清谁是谁，现在天亮了得仔细检查检查。徐良提着金丝大关刀在死人堆里头翻来翻去，也没找着这王顺的影子，也没看着白莲花燕峰。又到俘虏的队伍之中挨个对照，这两个人也没有。徐良的脑筋就蹦起来，因为他最恨的就是这个假徐良王顺。徐良早就下了决心，一定要抓个活的，然后把他打囚车装个笼送往京都，交有司衙门审讯。你们这个小子罪大恶极。最后徐良还要提出要求，要拿他活祭灵给爹爹和几位老前辈报仇雪恨。至于那白莲花燕峰更是如此的，可是一切的希望全落空了，唯独没有这俩小子，难道说他们跑了不成？徐良急得咣咣直踹地，杨四爷明白他的用意，良啊别着急，咱们好好搜寻搜寻，这么大的叠云峰青松狼牙殿他们不定藏在哪里。徐良一想也对，大军就开始搜山，像梳头子似的来回梳了三遍，甚至把石头缝都抠到了，也没有这俩小子的踪迹。不但他们俩找不着了，开关队里头还少了五个人。这五个人是谁呀？细脖大头鬼方叔安，玉面专诸白云生，小一沙爱虎，本子都卢真，劈了鬼韩天锦，这几个人没了。哎，把蒋平给急了。其实混战之中难道这五个孩子出事了？奇怪的是把尸体也都翻遍了，没有伤号之中没有，哪儿去了？大家是莫名其妙。蒋平和展雄被一伤，现在得集中全力处理山上的后事，至于丢人这件事分头派人去找。那么说这几人哪儿去了？王顺和燕峰这小子又上哪儿去了？书中暗地交代，这个假徐良紫面金刚王顺十分的奸狡，在混战之前他就盘算好了，他知道谁都有活的希望，唯独自己没有。那徐良都把我恨透了，要把我抓住没我的好，轻者把我扒皮点天灯，重者就得把我五车裂剁成饺子馅儿，好一好就去把我送到东京开膛摘心，哎，怎么琢磨怎么好不了。想到这儿他有点后怕，一种求生的欲望升到脑门子上。王顺一琢磨，36计走为上策呀，我别在这装傻了，我给谁卖命？到时候别人一推265，把责任都得推我身上，倒霉的是我。就这么办，他跟谁也没商量，他利用混战的这些人们自顾不暇，滋溜钻到后寨去。到后寨干什么？他得找点路费，因为啊他跟王典的关系处得不错，王典有什么事儿也不背着他。他知道内宅一拉六有5间仓库，那里边金银财宝各种东西应有俱有，这仓库不是属于公众，那是王典私人的财产。 有一次王典高兴了，喝完了酒，领着王顺闲溜，就指点给他。所以这王顺心里头有数，他提着刀奔仓库就来，仓库这阵也乱了，没人管，他很顺利的把锁头打开，就来到里面。他一看这屋里躺香立柜，什么都有啊。他用掌中这口假大棍刀咔咔咔劈开了几座柜，果然里边有金银。他也没过数，找了个包袱皮儿包里打包，叫这足够用了，这才提包转身出来，也该他倒霉。他刚到了院里头，对面正碰着细脖大头鬼方叔安，因为混战，方叔安见贼就追，见贼就打，眼睛也杀红了，正好到后院，一抬头看着王顺，方叔安一咬牙，大脑袋一晃，哎，哎呀，你他妈溜达到这儿来了！老子正想找你呢，还找到，奔过去就是一刀。王顺这阵儿就怕人认出他，无心恋战。如果要安心打，方叔安一百个也不是他的对手。所以王顺虚晃一招，名声上房，撒丫子就跑。他奔后山就下来。方叔安再想回去找人去，就怕断了线，大脑袋一琢磨，这小子要溜不行，我得跟着他。他是叠云峰第一名要犯，抓的就是他，不能让他跑了吗？但是方叔安一边追一边就喊，来人呐，有听见的没有，贾旭良跑了，王顺他妈这小子跑了，奔后山来。这一边追一边喊，结果也被人听见了。谁？小玉是爱虎。爱虎听见方栓拉笛儿，王顺跑了，爱虎心里不动，赶紧转身找人，把白云生、韩天景、卢真给找着。本来呀、想找徐良。在徐良跟白玉瑞杀的跟雪人一样，正在混战之中抽不开身，时间不能耽搁，所以他们四个人就提着兵刃追起来了。追到后山，到处是战场，到处是火光，再找方砖找不着了，爱虎他们可急坏了，听说是奔后山去的，干脆就追吧。结果跟方砖呢还跑到岔道上去，一个奔东北，一个奔西南，不表爱护他们，单表方砖。这阵他也豁出去，压着小片刀是在后的紧追不舍呀。出了叠云峰狼牙涧，跳过老山头，又跑出十里地。方砖累得心虚之喘，打量头往前一看，可不是王顺。王顺提着大包在头前紧跑，这阵是不顾了命了。方叔安在后头就紧追，一边追一边叫唤：“站住！”王叔，你跑不了了。上天赶到凌霄殿，入地狱赶到鬼门关，不把你抓住，姓方的绝还不了。你给我站住！王顺一听，吓得魂不附体呀。他倒不是怕方叔安，他怕徐良和白玉瑞。又往前跑了一程，王顺有点实在是累了，虚虚带喘，停身站住，回过头一看，就方叔安一个人。哎呦，王顺这心呢，这才平稳了平稳。啊，就他自己，那我怕什么？臭子，我把你大脑袋薅下来，我出出气。我不是徐良和白瑞的对手，我还打不过你吗？人家倒了霉了，喝口凉水都塞牙，我叫个饭桶把我撵出这么远来。王顺把包放地下，转身跟方叔安来了。方叔安晃着大脑袋正追呢，一看王顺不跑了，吓得他也不敢追了，站住了。方叔安回头一看，我的妈呀，
一个人都没有。方才他光顾追了，认为后边里跟了一大帮人，闹了半天就自己老哥一个。方说俺脑袋嗡了一声，还是我傻呀，我怎么不好好看看，我怎么能抓得住王顺。方说俺一看王顺奔他来了，转身就往回跑。这王顺呢，一边追他一边喊，哎，方说俺站住，你不是想抓我吗？贾旭良在这儿呢，你跑什么？有种的你过来抓呀。方说俺一边跑嘴还不老实，你放东西，小子，你等着，一会儿我再抓你，这阵我没空。把王顺气的哼了半天。王顺一想，算了，这是个臭无赖，我别因为他耽误时间，我能往回追他吗？硬着面碰上徐良怎么办？干脆我还跑我的吧。想到这儿，莫回身来，找着银子包，他照样往前跑。你刚一跑，方叔安又回来了。方叔安是怎么想的呢？他一想，如果我要跑了，就断了线了，再找这王顺比登天还难，那真就应了那句话，海底胸针一般。这小子这回一跑，不定眯到哪去了。我干老想报仇，全得化为泡影。不行，再危险我也得跟着他，究竟要看看这小子跑到什么地方，哪怕我心里有了底儿，回去送信儿呢也值合。所以方叔安冒着险又回来了。
嘿嘿，王叔低头站住，爷爷追来了，现在有功夫了，我来抓你来了。
把王顺气得鼻子眼都冒火呀，揉揉揉往前跑了一程，一回头一看方叔安就在身后，心想这玩意儿多别扭，我怎么就甩不掉他呢？他把包往腰带子上一撇，转身又回来了。方川，过来来来，你不是抓我吗？爷爷在这等你呢。方川一看人家站住了，不敢追了，自溜躲树后头去，急得在那直拉皮儿。王顺往前一迈步，方川转身就跑。等王顺跑，方川又追。这俩人就像一条绳拴在一块儿似的。王顺一边跑一边琢磨，心说我要倒霉呀、啊，这叫冤魂缠腿，
这就非得糟糕不可。